八岁开始当老师，当了40年，76年回退休回到苗栗哈、哦。他之前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的好，因为他平常年轻的时候哈、哦、就喜欢弹吉他，自娱娱人，所以说他各方面的机能都还很健全。但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在85岁以前都还骑摩托车哈、哦，到处跑跑照哈、哦。但是他牙齿都没有一颗假牙，从来没有去看过牙医，而且他从来没有住过医院。但是在前几年的话哈、哦，就是他所以说在这后退休的这几十年的20-30年哈、哦，我就那个放假的话，有过年过节才回去看他们，所以说因为我那时候他退休的时候，我也在大台北地区求职，所以比较习惯台北的生活。在苗栗我实在也是不太熟悉，因为我是从小就生长在台东县东河乡的某个村落，因为我算是那个乡下来的孩子的这样子，所以说但是前几年的话，爸身体状况开始出现了，身体开始出现了状况，就是他的好像就是他脊椎好像之前好像年轻的时候有跳箱，有稍微损害过，然后到了85岁以后就开始好像有发作，所以他造成他行动不便，整天躺在整天躺在床上哈、哦。那是因为我弟弟跟妹妹他们都不在苗栗了，所以说那是亲戚朋友的话哈、哦，他们会去看父亲。结果怎么他都一直躺在床上，跟平常的那个平常他都早上都会一大早就去买菜，好像看情况不对哈、哦，就跟我们弟兄来联络，才知道他因为他骨松的问题造成他。身体上疼痛，所以说都是卧病在床。而且之前哈、啊，去龙总去开刀哈、哦，去腰椎3-4节哈、哦，去钉了钉子哈、哦。我听我弟弟讲说，他现在骨头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我昨天才回去看他哈、哦，他是他的那个，他还是躺在床上时间比较多了，他是后来有那个在。坐轮椅出来，好像是跟我们聊天，但是坐了不久，他又回去床上了，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哈，因为即使开过刀哈，但是他复原情况还是很慢，因为老人家毕竟是体力非常的退化，所以说我很感谢弟兄姊妹们能够帮我爸爸去祷告了，因为我们靠着主的大爱哈，即使现在的医学发达，但是还是要靠主的能力来使我父亲能够在复健的路上能够走得很顺利，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妈妈她是27年次的，像我每次回去的话哈、哦，她都会抱怨说，她现在生活心情上不是很快乐，因为之前的话，我们是今年2月份才请那个义勇来帮忙，毕竟是兄弟姐妹都没有在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不在家里，以前都是靠我妈妈照顾我爸爸，但是现在自从他那个开过刀后有拔屎拔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年2月齁、哦、才熬不过齁，所以请了应用，因为之前的话齁、哦、我们看这样早就建议他们请，但是他们毕竟还是非常节省，他们毕竟还是靠着我妈妈来照顾他，但是我妈她是说她现在变得好像比以前还不快乐，因为她常常受自己应用，好像应用的话他们老人家都很节省，但是应用的来的话他们就是要买菜的，所的花费比以前大很多，所以说她常常抱怨，她即使他们应用帮忙做一些事情，但是她还是觉得很不快乐，好像之前她和应用的沟通的关系好像不是很畅通。对，所以我每次回去都会常常听到抱怨，还有就是说，我妈妈对我爸爸好像感觉到很不满意，她好像觉得我爸爸对她好像很薄情寡义，因为我爸爸毕竟是以前在当老师，我们都不会觉得他很好啊，他是好好先生来、啊、念，但是我是觉得他是我妈妈讲说他对别人很好了、啊，好像尽量哈、啊，别人都，但是对自己的老婆好像觉得很刻薄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我住在台中的话，他不会觉得这好像没有这样子，因为才知道我妈妈她是那个忍气吞声的，然后她现在才爆发出来，然后她一直在埋怨我爸， 我听他叙述好像是真的听你像没有像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子，还好像把那钱都抠得很紧，然后好像生活费的话都很少会给他这样子，对啊，所以说他们老人家真的很节省。以前我记得在那个台东县的时候，我爸买了一块地给我妈妈种，但是因为台东的话哈，因为常常会发生台风，即使种了柑橘的话，常常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收成。我妈妈那时候去离山去帮忙打零工，然后来贴补家用，好像我爸爸那钱都抠得很紧，他是好像都舍不得拿吃的给他用。他常常在我面前抱怨说，因为他宁愿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然后去做一些那个礼物了送给别人，而不会对自己老婆怎么这么样的刻薄。但是所以说我心里的感触很深。我说妈妈那时候在台中的话，真是劳碌命了。那时候好像是爸爸的那奴仆一样，然后整天都是洗衣服了，照顾洗衣服煮饭了，然后还白天还去我那果园里面去帮忙这样子。因为所以说我觉得很感慨。我说他们其实76年搬来苗栗以后，但是他常常抱怨以前在台东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吃不好，因为毕竟那时候的没有吃到什么肉。他以前大号的话都是像山羊的那个大便一样，但是他自从搬来苗栗以后，因为亲戚朋友那时候舅舅妈妈的那时候在苗栗也是很多，他们会拿一些菜的，拿一些肉类，所以他现在觉得很好。但他这觉得身体上比以前在台东的时候，在台东他几乎过了25年的大生活。因为我妈妈她以前是小时候是在苗栗成长，是我爸爸他娶她以后，然后搬到台东县的那个小学里那个村庄里面。所以说我最后我一说我后面跟他传呼，就是说我们的祖应该都是应该很伟大。即使那时候在台东的话，他住了25年，但是在苗栗住了快三十二年，但是煮的话，但是他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常常会抱怨，好像不满一切那个现实这样子。所以说我是希望能够靠着煮的大量哈，他的身体已经可以说是不像以前在台东都没有吃好，那个好像只要瘦巴巴又要工作，但是他现在就是心情上哈，他能够得到更宽慰，不会跟英雄处能够处得很好。因为他本来就是天生的劳碌命啊，所以他身体应该是比我爸爸还健康。毕竟我爸爸那时候他是受过日本教育的齁，好像比较不喜欢运动这样子，而且家事都是我妈妈他来帮忙。所以说他常常在我面前讲重复的话，我就觉得很不耐烦。所以说我希望靠着主的大能大力齁，能够使我妈能够在心思方面齁能够更宽阔，能够原谅我爸爸对他的薄情寡义，而且能够，因为他老人家很节省。那个应庸的话哈，他们煮，他发觉他在应庸，他都买一些鱼了、肉了，就煮的跟平常都还很丰富。那应庸还没有来以前哈，他们两夫妻都很节省的，就是节省就是吃剩下的菜哈，都一再的冰起来。但是他现在应庸一来的话，一直叫他们赶快把菜饭吃完，然后倒掉哈，然后他又重新再煮。他们觉得这样好像对他们那个生活，以前生活要格格不入这样子。因为毕竟他们都节省惯的人哈，所以说他们认为他们就是我爸那时候省下的钱都是在这方面都花费，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用到我们，我弟弟和我们没有钱，我们也不用说去拿出我们自己的钱去给他们。毕竟那个应庸不是花费也是蛮大的，一个月差不多连换菜差不多要两三万了、所以说我妈她说她宁愿如果不是因为年老的问题，她宁愿不要请应庸，她真的在心理上我觉得很不快乐。所以说我希望主的能力能够让我爸妈能够释怀，能够让日子过得更开心、更快乐。谢谢。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非常感谢主，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因为有你们的祷告，我跟郑荣宪还可以在教会聚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也无法回报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爱跟带导。主，我只有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求你祝福弟兄姐妹，纪念弟兄姐妹的祷告，就像耶和华神纪念西西家的祷告一样，也求主扩张弟兄姐妹的境界，就像神耶和华神扩张亚比斯的境界一样，也求主加倍感动的灵，加倍感动的恩膏膏抹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耶和华神加倍感动的灵感动以利沙一样。我实在是，我跟郑荣没有办法报答你们，求主亲自纪念你们，报答你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感谢主。我就想到诗篇里面说的，主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患难的日子，仍叫我们能够有喜乐。感谢赞美主。我在祷告聚会还有福音出信有做过一些见证，所以我不要再讲了，浪费时间。而且郑荣也说你不要讲我，我说好啊，不要讲你啊，因为你的事情你自己讲啊。那我就讲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就简短讲。我其实我有很多要讲，可是我就讲说，主耶稣把我带到这一个月又35天当中，主耶稣把我带到一个基督的训练营去接受新兵的训练。那我觉得这个新兵的训练，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我自己开过刀动过手术，我都没有那么紧张害怕忧虑，那么痛苦过。那实在是我现在想起来，要不是主耶稣带领我觉得那不是个人过的日子。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兵训练第一个就睡眠很少，我一天只睡4个小时。然后呢，第二个新兵训练的话，就是我现在想到那个 N95 的口罩就是我恩典的记号，因为我每天主耶稣呢让我戴那个，我一进去那个隔离病房，那个医护人员说你要戴那个口罩，我一戴了以后我根本没办法呼吸，因为可是就主耶稣就说你要在那边，我在那边晚上我根本漫漫长夜，我根本无法睡觉，因为站着我都没办法呼吸了，何况躺下来，而且那又是一个椅子躺的，所以我每天晚上都没办法睡觉。可是我必须陪伴我的弟兄，因为我弟兄非常软弱，而且我又怕他一下子他断气了怎么办所以因为他那时候很软弱，所以我要看着他，所以我就觉得，所以而且主耶稣也真的是很奇妙很幽默，他想说徐别人你那么的你好就训练你啊，你带着 N95 祷告，因为在那个真的那个短兵相交那种死亡，真的弟兄在咳血在吐血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只有祷告了，我只有祷告，然后我带着 N95 的大声的祷告啊，而且还行军祷告啊，我已经透不过气来了，可是我还必须要这样祷告啊。祷告完毕以后呢，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他戴着 N95 的口罩，我还要唱诗歌，唱得胜的诗歌，因为我这只有靠主了，我真的我没有别的了，只有主。我现在医生太严了，他说那到最后就是要不然气切插管，要不然就到最后就没有，那我也只能祷告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 N95 口罩，是一个我恩典的记号。然后在35天当中呢，郑荣帮我算了一下，我做了100多个便当，因为弟兄的胃非常的弱，然后非常的小，那所以说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菜市场买菜，然后我做菜的时候我都要祷告说这些菜能够让弟兄吃得满意，不咸也不淡，而且能够吸收，能够消化，能够有体力，能够借着那个药呢，那个四大金刚的药能够打败那个病魔啊。我每天然后我就 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呢，我长话短说，然后呢，我在那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生病了。我第一个生病，我就很感谢主，主是一个奇妙的神，因为我大概就在太累了，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扁桃腺发炎，就是没办法说话，就是吃东西啊、吞东西都会痛。那我感谢主，哎，主也医治了我。那第二个呢，我长了疱疹，就嘴巴这边呢，因为大概火气大，太累了，所以呢，不过那个时候天天戴口罩，人家也看不到。可是每次刷牙、吃东西、喝水啊、讲话都会痛。可是呢，哎，主耶稣也医治我，那我感谢主。可是主耶稣一个是非常有计划的神，他使我那现在呢？现在呢？我就是出院了以后啊，那因为我大概因为在住郑荣弟兄在住院期间，那个时候我的脚就有毛病了，因为大概湿热，洗好澡就赶快去医院，所以大家就得了香港脚，又太累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脱皮流血。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时间去看医生，然后我就一直忍耐，一直熬，然后熬到郑荣出院了以后呢，那十个脚趾头，天哪，怎么都变成灰色的指甲了？因为太久了，然后都脱皮，然后一直脱皮到流血，那都肿痛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谢主。这个时候呢，弟兄回来了，他现在可以帮忙做家事啊，可以帮忙扫地啊，然后所以我可以去看医生，终于释放了我。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香港脚的话，我夏天我下雨天我也不能去医院，大热天我也不能去医院。所以而且我现在又得了一种皮肤病，就是那个手大概是因为那个是隔离病房，所以那个洗手的次数很多，然后他都写说要用酒精消毒，然后大概也是因为我做家事做太多了，因为做菜多做清洗方面太多了，所以我的手就一直脱皮，那指甲跟肉都脱离了，那很痛，所以看医生啊。有一天我就祷告啊，那给我的好姐妹啊，请她为我祷告。那我很感谢主，姐妹们都为我祷告。那一个姐妹很可爱，她说我不但祷告，我要请我的弟兄为你祷告哦。我就很感动，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真的谢谢弟兄姐妹，真的是有你们的祷告真好。那我觉得神是这么有计划，我连我的生病他都现在郑荣弟兄他也可以帮忙做家事，可以扫地啊，可以做菜啊，甚至可以去买菜。所以我现在手呢，我手这样子，因为有主耶稣会听祷告。因为有一天我就边做家事，然后一直哭，我说家事做不完，我就边哭边讲，因为实在太多了。主耶稣就说到：“哦，徐碧莲啊，你家事做不完，好，我给你一个富贵手好了。”然后呢，就这样，然后呢，让郑荣去做家事，轮流。他现在病好，就是不是病好了啦，就是他现在可以做了。所以我就很感谢主。那主耶稣也是有意向的神，因为哦，主耶稣哦，他因为那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六月三号我们要出国探亲半个月，然后机票饭店都订了。那出国前呢，刚好就生病了。那时候我们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一桩没事，怎么会突然泡汤了？那感谢主。那如果现在想说，如果我们在旅行当中，如果郑荣弟兄如果他发病的话，那这就情何以堪啊？那这是人手，而且那个这个病又必须要马上要解决的，所以我就觉得感谢赞美主。所以主耶稣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生命生死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在这次这种生病当中，我就想到耶伯记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Thank you.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也是在想说，因为弟兄就是周间也有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都有预备，但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样。但我刚才听到那个碧莲姐的那个交通就很有感动这样，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会经过，有的时候是高山，有的时候是低谷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在大事小事上面都纪念我们。然后我刚才听他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其实在前一年半以前，我就是只有几个弟兄姐妹知道，就是我爸爸也是住院，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几乎要死。那然后我教会跟服侍都是很多，但是可是就也不是不知道怎么跟弟兄姐妹交通。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经历里面帮助我，让我在知道弟兄姐妹在病痛中的时候，特别在住院上面，我怎么样有那个负担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那我交通一点，我另外要交通一点是最近在，因为我们现在中青是在读约翰一二三书，那我觉得我想要交通一点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话。那在那个约翰一书的三章二节那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必得见他的真体的英文是 see him as he is， 就是我觉得就让我觉得很安慰跟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是大事跟小事，只要我们在我们的环境跟困难里面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好像是看到了一点点，我们人是那么的有限，可是我从弟兄姐妹的经历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认识了，在我们的环境一遇到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安慰，因为我们认识在那个环境中认识了主，是在别的环境中所没有办法去经历的。然后另外一面，我们看认识主的时候，是因为神与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同在，他的同在就叫我们得安慰。可是有一个更宝贵的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像他完全认识我们一样，我们也要完全的认识他。我们才认识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这么的喜乐，这么的满足，何况是到我们那天亲眼见主的时候，那个喜乐是很难言的。然后在三章的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刚才那个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彼此相爱。那我觉得这节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今天我也觉得在我的环境中，我其实常常就是在一个罪恶的过犯里面，因为我走自己的路，可是神就是把我从环境中拯救出来，把我从各样的可能是困难的环境里面，可能是爱世界的环境里面，可能是走自己的路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那我也要照样的从主接受的这一份去挽回我的弟兄姐妹，去为他们舍命，去彼此相爱。然后再来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然后我就看见说，其实刚才碧莲姐讲的是一个很生死攸关的事情，那我就做一个很小的见证。那我就是昨天的弟兄姐妹有听过，不好意思就再讲一次。我最近呢就是很想要买一个冰箱，但因为政府有补助旧换新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想要现在就买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合适买的时候是年底比较合适买，可是我心里面实在是没办法，但我就已经放在祷告里面，可是我就天人交战，我每一天就是在天，没有想到就遇到了这个六一八的这个购物节，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心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那个因为想要买一个东西不买的时候真的很难受这样子。可是我已经放在祷告里面了，我既然要学习信靠神跟倚靠神，即使是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面，可是我心里面想说卡刷下去就好啦，想这么多干嘛这样子，就想说哎，你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可是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你要在这件事情上 凡事的依靠他。那你今天怎么能够说啊，我因为我太想买了，所以这个祷告就算了这样子？那神就是没有开路。可是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当我就在主的面前讲说我这么的没有品，没有安息，我不清楚你的话，我暂时我就不买了。而且我就觉得说我愿意学习放下来。然后就过了几天，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早上，就是而且我的习惯是我的每一件祷告是像为弟兄姐妹祷告，如果这件已经放下负担了，或是神怎么样带领，我就会做一个结案这样子，然后我就放起来。那我也想说，那这个我代祷事项可以不用再写了，每天的代祷事项。然后可是有一天早上，神就是要我想起这件事情，告诉我说明天就是你的结账日，你上网去看一下。结果我就是上网去看一下，我就发现说那我想要买的那台冰箱再折价2000块，然后又送一大堆赠品，然后信用卡就再折价2000，就一共再折了4000，所以再加上政府的补助，一共折了9000块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想说我今天就要买，可是我就觉得神既然已经告诉我说你明天结账日再买，因为我想到我明天是那个信用卡结账日，就明天才买。果然明天就是真的就是还有这台冰箱，赠品也都还在这样子。然后我就买，我买完以后那台冰箱就没有，就完售了这样子。那然后那个冰箱搬来的时候，因为我也没有想这么多，然后他就来的时候发现门，我家的门跟对面的门很靠近，所以他搬进来的时候第一个门很窄，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会靠到对面的那个门。可是那个人就那个搬的人还问我一句话，就是说你确定要拆这个箱子吗？如果你拆箱你放不进去的话，那我还是要收你这个整箱费这样。可是你进退两难，除非你就直接退货。可是我心里面就觉得突然有个安息，因为赠品就很快就来了，这样就是怎么可能赠品来了，但是冰箱进不来呢？而且神就是没有错弄，神不会有我们人算不如天算，就是神的愚拙还比人的智慧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很有信心，我就说你就拆吧这样子。果然就是真的很刚刚好的那个冰箱就进来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想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说就是在最后一处的圣经，就是在约翰一书的4章，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英文的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的英文是 Because in this world we are like him，就是我们行走在这个地上，就像主耶稣在地上行走一样。当我们按着他的心意来过生活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好像看到主耶稣一样，我们就成为一个他的见证人。那我想要交通就是最后的总结的，就是讲到说，我觉得神就是在凡事上作为我们的挽回剂，不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人都很自私，然后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个格，就是我有自己的喜欢，就我现在就是很需要一个新的冰箱，又冰箱摆不下，我就是有什么样的需要。可是我觉得我们当我们愿意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愿意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显现，而且就照他的恩典。我就想到我觉得很惊奇，就是后来我那个回馈的金，我到现在就是我都还没有付任何的钱，我要到8、9月我才付我这个冰箱的钱，可是回馈金已经到我的那个这个行动支付的里面来了这样子，我已经有2000块可以用。但是我想要讲，就是我觉得神不是只是在大事上才能够经历的神，是在凡事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然后这个挽回祭不是需要我们献燔祭，也不是需要我们献这些牛跟羊，而是他亲自就一次献上，就成为我们永远的救赎。然后我就觉得神也今天也让我在祷告的中间，我就觉得说神连我这个冰箱都看顾。那我在为弟兄姐妹祷告时，神又再次提醒我，让我看见说神没有在我这个冰箱上面来为难我，还让我保留我自己的个性跟喜好。所以我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弟兄姐妹就说，哎，你就应该要这样做啊，你就是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天我就跟志轩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说神要我要悔改，就是 我自己要先悔改，我有一个对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才能够为弟兄姐妹祷告，否则就会像摩西一样，他神要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是百姓渴了嘛，他们在那边就是生气这样抱怨。可是当你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你是否能够代表神的心意真的去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你是一个先知，你是一个祭司，可是为什么神生气摩西？因为他代表错误了。神那个时候是希望他的那些小羊们能够看见神是慈爱的，有水立刻就有水供应他们，立刻成为他的供应，而不是要在那个时候去骂那个以色列百姓的。但是他生气了，百姓就以为神生气了，所以就代表错误，所以神就是来责备摩西。可是我觉得我今天神也提醒我说，我看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呢？我是不是有一个悔改的心思，说主啊，对，我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不要用我的经验，我不要用我的想法去为弟兄姐妹祷告，我需要有一个回转的心思，悔改的心思在你的面前，我自己先悔改，然后来求主告诉我说，我很为弟兄姐妹挂心，可是我当怎么为弟兄姐妹来祷告。那这就是我姐不好意思耽误了一点时间我想要交通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就约翰一二三书就给我们一条路，就是要我们向主彼此相爱，住在他里面，还有舍命，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先经过十字架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去挽回弟兄姐妹，成为那个挽回机。
弟兄姊妹平安。我这边分享一下最近生活有关这个平安跟信心的这个经历。那昨天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哈，有到了仁爱路三段那边，就是也一栋很好的房子了哈。但是多好房子，我要交通是说一进去的时候，在那个电梯里面，因为那一个月要缴几万块管理费的这个房子哈，他们的排场很大。就我们已经先在电梯里面了，有五六个人在里面，结果那个门口的保全把一个贵妇带到那个电梯的时候，他电梯打开已经，因为已经一路护送了几百公尺到那个电梯了，然后那个贵妇一下看到那个人，他突然吓一跳，当下我心里面就震动说，哦，原来平安是这么的难得，但是对我们信主人这个平安实在是太宝贵。那我当下的心里想说，真的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应该好好传给周边的这个先从他这个同事或其他人开始。那另外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就是跟信心有关系，就是最近因为我的这个小舅子他开刀，然后就跟着一个国华姊妹还有那个燕妈妈燕波波他们大概总共就五个人，连我加总起来大概300多岁的这个传福音团。可是因为在去之前的话，我心里面坦白讲是蛮为难的，但是这个事情的经历就是说没想到去这个基本的这个服传这个工作，神有在带领一个做工，就是把我自己的体会到说，哦，原来神就是要给我经历，我常常就是那个拦阻，有时候福音的在传递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坦白讲你本身是个男主，工作是个男主，你的心态，或者说像我太太还不是这个姊妹嘛，那坦白讲这个就是神要给你工作。那带着我要 分享一下哈，这个周间，我的工作有一项任务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商务哈地检，那租赁双就是客户，就我的客户哦，两造之间他们都是弟兄姊妹，但是因为这个其中这个原本委托我的这个姊妹，她说已经有一个企业家，但是这个时候坦白讲，说实在我是有看到这个神这个兴起的这个环境哦，就弟兄姊妹肢体里面看到的软弱，因为基本上已经有委托，他口头上也讲了说，那这个事情就是你。但是当这个碰到状况来的时候，说哎，那现在有个企业家，一个多月前的吼，他这个想要，那怎么办？我说，哎，这个事情我们祷告，因为坦白讲，我觉得很感谢主，这个神带领的吼，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吼，这个就是他在做工。像上个礼拜我们唱到那个。两首诗歌，我这个感谢刚刚那个前面那个姊妹讲说这个挽回祭，那个其实坦白讲在肢体里面得到的感动，我说真的是也非常多。因为上礼拜我觉得印象很特别深刻的就是322跟299这两首诗歌哈，你光是在唱信心的歌哈，信心的歌哈，真的不管天有多么黑哈，真的是那个力量真的很大。那我把刚刚这个事情哈，就是说因为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但是这周间的时候，因为坦白讲，哎，因为看来应该是别的同业要把它拿走，但是我想说，神你来成就，你一定有你的美意。我很少说跟客户哦一起这个祷告，我说你让我碰到的这个双方都是爱主的这个弟兄姊妹哈，那你来带领。那但是这中间我有看到说，因为当场他们在谈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这个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姊妹，她要缔结商务的这个姊妹，她说。条件我全部都照单全收的，但是什么地方哦，保修哦的工作，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一半？那这个六十几岁的这个老姊妹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个80岁的那个另外这一边的这个姊妹说，哎，她因为她先前有讲说她失情30几年的啦，啊，一家都很爱主，但是当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那时候看到说，哎，不是要。彼此帮扶嘛，弟兄姊妹要彼此帮扶啊，应该更有爱啊。结果在碰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可能就在经济上面或财务上面，可能就有一点点，也许是不是就是肢体显为大哦。那个时候我就感谢主哦，说让这个事情坦白讲，我就得到很多学习，但是我也本分的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也没有特别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哀动驾取哈，这个。神一定有神的这个带领，让我看到说我们肢体之间，从这里面经历了什么，可以学到什么，那真的是感谢主了。这个他的工作里面常常有他的，神在做工都有他的美意哦。因为包含我自己的工作常常很忙碌，以前我常常会控告我自己啊，你不行啊，你就是老是给地上世上挪动这个帮助。但是有感谢弟兄姊妹跟我讲说，你本分把你的工作做好的话。那就是荣耀主哦，我也感谢主。量出的时间，我坦白讲，这个无论如何哦，就是在对抗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坦白，不要常常不小心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的话，神能够量给我的时间，在主日聚会的话哦，坦白讲，真的是我每次都想要留到说在爱演，可是我大概就说神，你能不能让我慢慢从。10点半、11点再往后延，但是就是神就是真的是也很恩待我。11点前的话，我坦白讲，都已经很长久都不会被打搅，但是真的坦白讲，自己也会常常软弱。那这个反正感谢肢体，因为我觉得信哦，真的是你信到什么？到底除非是你自己不够信哦，你或者你信的程度不够，或者你自己是不是小信？真的，神在工作里面哈，他就是慢慢带领。感谢赞美主。
来填一下空啊。退休已经快三年了，好快。那现在这两三年来学到的功课，最大的功课是怎么样在家里面配合姊妹做家事。这个其实我发现还蛮难的，比我以前上班都难。因为我们家里面的姊妹是家事高手啊，她有些事情一看不满意，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常常受指教。所以不是这个做事情要多做点的问题，是你这个耳朵要能够沉得住气。你要被念到一个地步，你能够沉得住气啊，哇，这个所以长久忍耐。所以我就不多交通了啊，我相信每一个要退休的弟兄们，你们都要注意一下。好，我就交通到这里。
请我们看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最后的这句话，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些圣经这句话很有意思，刚刚我听了弟兄姊妹的交通以后啊，重点就在这句话，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特别我在第一位蓝松林弟兄上来，他很单纯很勇敢，把家里的事情他就交通在教会当中，也谢谢教会弟兄姊妹为他家里的祷告，这是很美的事情。特别他把他父母亲的相处的情形是交通的非常的坦白，感谢主。我听了以后我觉得，今天我们是基督徒，蓝弟兄的父母亲还没有得救，那他们的情形跟我们是个基督徒的情形有什么区别吗？啊，这里保罗在劝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蒙了得救的了。我们跟一般的非基督徒或者没有蒙恩得救的应该是不一样，但是我坦白的承认，我刚刚听了弟兄姊妹交通到家里面的生活，家里面的夫妻相处，兄弟相处，好像我们很难处理这些的问题，因为我们仍然还有我们的肉体存在。所以腓立比说这句话我就听了，哎呀，真是保罗劝腓立比教会，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这一句话得救的功夫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生命有没有活出 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要做成的得救的功夫。那我是借着这一句话再来想到刚刚蓝弟兄所交通的，我们不是基督徒的夫妻相处有抱怨有争论，我们是基督徒的夫妻跟弟兄和这个丈夫和先生这个妻子，有没有这个抱怨和争论呢？还是一样有。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14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怨言是一定有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或者每天都是吃那个玛纳，他们就对神发生抱怨。那个记载在民数记14章，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神也因着他们的抱怨也给他们惩罚，等他们认罪悔改以后，找摩西去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才解除他们的难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抱怨会起争论，那么今天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而且我们应该做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腓立比书2章12节一直到16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念一遍，我们就知道保罗怎么劝教会做好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感谢主，保罗把这个劝勉的话给了我们，真的叫我们知道今天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乃是把生命的道显出来。特别他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的确确是在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不是这样的？我想应该是的。但是今天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我的感觉主还是恩典有怜悯，他把得救的功夫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不晓得好不好，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唱349首诗歌来一起，我们在这个处境的里面，我们一起的勉励。349首。
大家好，我又来了，香港人哈。那我想交通的是不是关于我餐厅，是其实我还在读书，那我是在那个基督学坊，今年第七年了，我希望明年可以毕业。那其实在我的工作里面很忙，我大概早上大概八点钟开始，到晚上差不多八点半才回家，就是一天超过十二个小时就在工作，然后我哪里有时间可以读书呢？那其实在我整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抱怨，因为我没时间去处理，可能有一些我孩子的事情啊，有其他事情，因为我只可以用我睡觉以外一点点时间，我要把握来读书。但是我非常享受，我今年收的课比较多，因为我之前收的课很少，那最后这两年我要比较追得紧，然后我这一个学期收三门课，就有一门是我又怕又讨厌的，就是要读启示录。然后我怕的，因为我最熟的就是一二三章，然后后面的全部就是好怕，有一些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的。但是要读的时候，哇，那个书我猜比你们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我猜要读的这是书大概有几千个 pages， 就是好多。然后有时候看到已经快想死了，但是我觉得昨天终于把我最后一个作业交上去，我终于，我不敢说我懂了，但是我可以把整个图画就一个一个去写出来。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昨天教我的功课的时候已经是11点多，但是我真是非常快乐，不是我可以教那个功课，是我可以写这么多中文，还也可以写这么多我自己也看得懂的东西。那另外一门课是读那个保罗的书信，那最后一个作业是写那个腓利门书。那其实我之前就觉得没有什么，只有一章，又没有什么好讲，以为就觉得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老师他为什么可以写这么多的东西要我看？那我最后当我写出来的时候，今天还要交，还没交。但是这个作业令得我带出一个很大的感动，是保罗为什么要写一个信交给那个阿里西姆啊？对，为什么要交给他，要他带回去腓利门？那其中有一个字，我有他的一个令得我很感动的事，就是他有亏欠他的主人，他要去面对这一个事情，不是说我信主了，我现在是你的弟兄，我什么也不用管。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们现在信主了，有主耶稣了，什么也不需要去负一个责任。我是一个很怕很怕亏欠人家的人，就是如果我做事情做不好，我会心里面会要找出原因去面对。其实在我经营整个餐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人。在一个学校的环境，我之前以为是很单纯，以为是学校嘛，教你东西的应该是很好的。但是让我经过这大概快一年的时间，我看到的是不可思议的，人中间的斗争啊，不同人要巴结谁谁谁啊。但是我就做我自己，我带出来的是我是一个有上帝的人，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不要跟你比，但是我就好像刚刚姊妹讲的，我要像他，我要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当中有爱，为什么我们做的东西不一样。那我第三门课就讲到神着做工的法则。那其实在整个学习里面 一个事情令到我非常感动的，他说神从起初是他在做事情。我们常常以为我都好，我去侍奉神，我做好多事情，其实不是，从起初的是神在做事情，他去把他的旨意，把他所命定的整个东西，从头到尾是神在做事情，只是我们是他要去配合的一个对象，我们要配合神去，是一个福气，我们可以侍奉神。去到其实学校姐十天是休息的，我们暂停休息了，然后我就起初好开心啊，我要去哪里哪里玩，后来一打开死定了，最后原来有很多作业要交，所以我跟我老公说对不起了，我要读书，就是我觉得我还要忙我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要把握我的时间，每一天我怎么去拿时间读书，我大概8点钟要跑菜市场，因为我不喜欢人家送东西过来，我要自己去看过我满意了我才买的，那我大概5点多6点钟起来，就天有时候还没光亮的时候，我就去开始读我的书，写我的作业，有时候晚上9点钟我回到家，有时候好累的，就还，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一个责任，是我一天当中我最享受的时间，就是可以去读神的话，令到它成为我每一天的动力，成为我每一天要去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怎么样去知道我要怎么去做。有时候我老公他住在香港，他不止住在台湾，他每一次过来他就会说你有时间跟我讲话吗那其实真是没有时间跟他讲话，每一天就是我在忙我的，有时候对啊，他就跟我们的狗讲话那就是好像我没有空去理他，我儿子也说妈妈其实有时候我很想跟你讲我心里面有一些可能面对的事情，但是我真是没办法，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在人里面有一些没有处理得很好的事情，因为我真是没空，但是我觉得在我还有一年里面我没有想到我去读这个课是因为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只是我希望我人生里面我知道神的话他的意思是希望我怎么样去在我的人生当中成为他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我有2个月放暑假，但是我希望是我也有亏欠啦，因为很多课要很快去读，因为没时间嘛，好快好快看哦，做好功课交了，但是我觉得我希望有时间我会重新去看，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会 missing， 不知道啊到底那个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信主很多年，30几年了，但是昨天是我第一次整个启示录我读完，我没有怕他讲什么龙什么灾什么碗，我终于知道他是怎么样去排出来，到底我们现在站在的位置是在哪一个时间，那主耶稣会回来的日子是我做作业最后一个，他说是的我要快来，那我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真心知道我可以回应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敢不敢这样讲呢？所以我昨天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努力，不管我现在50几岁了，我觉得我还可以有时间有空间的 我很抱歉，我的家事我真是没空去做。我老公来第一个事情把我整个房间、厕所、卫生间全部整理好，我很久也没有空去擦，没有，就只是可以维持它没有太脏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就我很快乐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宝藏。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想啊，我现在老了，退休了，我现在怎么着？我觉得，有时间如果可以把握的，我会选择，这个书没有读完的一天，神的话语没有停止在，我认识的当中。每一天当你去投入去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还是我们不懂的。年纪大，有时候读完了。就好像又忘记了。然后我前两天读最快乐的，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就哪一个讲义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弟兄，他就来到门庭荒教会，就这里哦，他就说在台湾里面有一个弟兄姊妹就请他去他们家，他们有一个孩子，他做了一个错事。那最后这个弟兄姊妹的处理方法就说，叫这个小孩子，你自己去到神的面前去求问你有没有做错事，如果你祷告之后上帝说你没有错，那我要原谅你，但是如果上帝告诉你你做得不好，那你就自己去向神去认罪。那最后这个小女生，一个小孩子，她就去安静，然后他就回来的时候，他就哭着就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但是在里面给我看到的事情是，你们很有福在这里聚会。我从新竹开一个多小时车今天过来，因为我希望每一个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不要习惯了，觉得应该的，可以有很好的弟兄姊妹去给你们认识神的旨意，让你们走到去知道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做才可以令到神喜悦的，不是应该的。我希望我有一个心态是，这里教你们的东西，其实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会不会这样教导你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故事，是个小孩子，但是我觉得里面就是，会尊重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连一个小孩子，他可以自己跟神有一个沟通，不是去很多活动，很多什么主义学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我希望我每一次过来。只要我可以的，开车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困扰的话，我还是很愿意去用我的时间。我开车比我聚会时间多，但是我还是很渴望神的话在我家中，在我的孩子当中，令到他们认识神，令到他们敬畏神，将来可以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这个是我的讲的。
老师不要一直盯着学生，学生就会必须跑上来。 这几年呢，我在主面前学一个功课，在工作上的环境的时候呢，这个主把我逼到一个尽头，只能去依靠他。这发生什么事呢？原本呢，我在我自己这个组里面呢，过得很愉快，啊，我的客户也非常的熟悉，我也胜任愉快。居然呢，这个里面就做了一些调动，把我换到另外一组，有别的新的这个 team head， 就是别的小老板，他就把我所有客户都拿走了。刹那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里面这个在人里头，看样子就是绝境了嘛。这个人的个性里面，这个天然就开始发动了，对不对？不要忘记，这个人的个性里面，就是我们都是这个神的儿子嘛，我们是如此的尊贵，对不对？这个少爷脾气一旦犯了，就很想跟这个老板讲，那我不要干了，对不对？我已经想好了，这个辞呈啊，就要斜45度角往他脸上喷。可是在祷告的时候，主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说父所爱的他才责备管教。如果这是神的手，那你还能说什么呢？你只能去乖乖的听话。好了，客户被拿走了，他每天的责，这个听黑的每天的责骂你，你只能在主面学功课。所以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嘛，那个善良的你要顺服，但是那个乖僻的你也要顺服。这个怪癖的是什么？就是难搞的嘛，就是那个很可怕的嘛，就是你想到他你都会发抖的那个人嘛。这个人你怎么可能顺服他？可是这里面的灵就是要我们去学习要顺服的功课。既然是神管教的手，既然是要我们连这个难搞的老板，这个每个人我们在工作上都会碰到的，那么你只能在这边去学这样子的功课的存在。你再怎么逃你也逃不了神的灵，对不对？诗篇我们也读到了，对不对？你要再怎么逃，他展开清晨的翅膀也把你追回来。所以在里面呢，这几年就是学这个功课。尤其是呢，一个基督徒你好像在教会里面久了，但是我必须凭良心讲，似乎我们在教会里头是一个样子，一二三四五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以弗所书呢，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是智慧人嘛。什么是智慧人？要我们谨慎行事。谨慎行事不是要我们思考慢一点，做慢一点，想仔细再去做，不是的，那个是人的方法。谨慎行事是说，你要先寻求那个真正的智慧，先寻求你的神，知道他在你心中的美意，知道他的手如何在里面的运行，并且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于是你不能把里面的自己的脾气的发动。通常我们里面人是很快的，人家怎么对我们，我们想了什么就说了什么，想要做了什么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情，是立刻一个直觉的反应。但是谨慎行事的智慧人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要我们学习那个属地的愚昧，是仿佛一个这么快的动作就把自己的脾气表现出来，把自己想说了想做了就表现出来，不是的，是要我们先安静在主的里面，学习里面圣灵的管制与带领。当这个灵在你面前工作的时候，于是你就里面有了感动，你就知道要怎么在不断是在教会中，在工作中都要像个样，是像什么样？要像我们的主的模样。所以呢，这个结论是，结果这几年的功课学下来，主把我这个管教的时候冰到了这个环境下，我仿佛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经过了死，主会让我们经历过属于他的那个复活，这个灵里面的生命在成长，成长在属世的身上里面呢，主也会来加倍的丰富的赐给我们。于是我被濒临到那个困境之后，结果我全部换到了这些呢，是我们公司都不要的这个旧的客户，因为没有人要嘛，所以他全部丢给我。但是呢，居然呢，我现在的工作呢，这个每次弟兄问我在干嘛的时候，我都说我忙翻了，因为我得到的不是一个大案子，是4个、5个、6个、7个大案子，啊，就是这个没有人要的客户，这个主啊， 是将他的恩典，尤其是属灵的恩典，是连摇带按的上天下流的赐给我们。
感谢主，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以下有点报告啊。
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晚上7:30。